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呢在讨论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内容，主要是写呢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的一个对话。在上一节我们讨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的小溪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我们的献祭和祭祀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祭祀认为是外邦人的献祭的话，它确实有质的不同。外邦人的献祭里面总是有这种交换啊，甚至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在里面。而我们的献祭，我们今天看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源头，就是以色列人献祭祭物的源头啊。这也拜托这个飞鸟的这个问题，对吧？以后以色列人神给他们赐下律法，他们献祭的时候，就是依照今天与亚伯兰立约的这几样东西。那其实我们的献祭从一个角度上看，就是一次次的确认我们和神的关系。
嗯，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献祭是一种圣礼。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依然有圣礼存在，圣餐、洗礼，这两个圣礼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是属神的教会，它两个标志的第一个就是要讲神的道，第二就是要按圣经的要求有圣洁的圣礼。从我们今天学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了神耶和华是亲口布置他这个圣礼的，细到一个程度，连要献的动物的性别、年龄都指的是清清楚楚的。
嗯，
献祭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人犯罪了，神让亚伯拉罕准备的东西里面也其实就跟宰动物有关系，流血是献祭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我们看所有的献祭都与流血有关。第一次献祭肯定在伊甸园是流了血的，上帝杀了一个动物，确实是杀了，那也肯定流血了哈、是不是就从那儿让就给他们做了一次献祭的示范呢？也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一个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潜意识，老觉得这个献祭是人拿出来自己的一个东西给神。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人类对上帝的第一次献祭，其实是神杀了一个动物。
嗯，
对。
最后一次献祭呢，是神把自己的爱子献上作为祭物。
嗯，
上帝绝不欠人的。
嗯
嗯，
只有人欠神的。
是、
嗯。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经文里。那么上帝在这里和亚伯兰的这个交流呢，
嗯，
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了。开个玩笑，有点像亚伯兰给神说，你怎么能够确认一下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呢？上帝让亚伯兰拿出了一些东西。我看到这块我就笑了。就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会发现，我们教会里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这是能感觉到的哈，就是在祷告中、读经中、委身中都比我们要做得好。
嗯，
但是上帝可能还真的让他们为上帝摆上更多，
嗯，
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见证、更多的金钱。
没错，
哎，上帝没有因为这个弟兄行得好就给他更多。
嗯
嗯，
我们看到的是从他那儿要的更多。
嗯嗯，
所以今天当我读到上帝跟亚伯兰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在心里头感谢我的神。
嗯，
真的是关系到了一定的程度，上帝才跟你要。
嗯，
很不客气，你为我取。
对，
嗯嗯，
对，这都不是小东西啊。
对，
对吧？
但
三岁的牛，
但在这里面，你们阳光你自己在描述的时候，你没发现还有一个东西？可能我这个人是乐观主义者，你知道吗？
嗯，
我就发现这些人都有啊，
都有啊，
嗯、
真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人，他也没我有钱，他也没我有时间，但他竟然拿出来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去摆上的时候，
对，
他就是比我有啊。
对啊， 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也是充充足足的有这些
东西。但是我明明我的时间比他富裕，我的金钱比他富裕，
嗯，
但是好像我没有他富有。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下，当上帝跟我们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嗯，
那对你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
荣耀，
多么大的一个喜悦，
没错
啊。所以，当我们在侍奉中也好，当我们在平常的学习中也好，我们有更多摆上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想，如果真的是被上帝悦纳了这些东西，那我们真的是应该抬头感谢神。
嗯
嗯，
没错。
你这地方让我想起来一幅图画啊，
嗯，
就是亚伯兰很富有，
嗯，
假如不是他跟耶和华的关系这样近的话，他就像我们过去没有认识神之前异教徒似的，我愿意拿出我的金银堆给你，
对，
但是我那个心里的那个偷换，我要要
我心里的那个就是你给我的什么时候给，
哎，我给你一桶，你要给我一座山，
对，
我才满足，
对，
否则
这不就是一个贿赂心理，
否则我就会报。但是这里边吧，亚伯兰真的他没有想着要给上帝什么，只是上帝真的是一点不客气的跟他说，具体的取一只，然后取一只，然后是怎么样把它劈开，怎么样摆列，都说的非常的具体。亚伯兰仅仅是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了呀。
嗯
嗯，
就是想到今天的我，要么我突然间想把我的钱拿出一大部分来给神，神一定对我好。
我前面说，我说我比较乐观，我看见哦，这些人他都有啊。但是阳光立即就在旁边就纠正，就说哦，其实是有很多人看起来没有我有钱，看起来没有我有时间，但是人家付出了这么多，人家能有这些东西拿出来，就说明人家有多余的，比我富足，对吧？
对，现在不是有一种很流行的消费观吗？
嗯、
说你有多少钱没用，你这一辈子花了多少钱才是有用的、
哦、？OK，
一辈子你挣了100万，然后你把90万都存下来，然后你花了10万，
嗯，
还是你这一辈子挣了50万就花了50万，这是人对世界的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消费理念。对，
但是我们把它翻回来说，你有那么多，你都没有给神能拿出来，
嗯，
那你在神的眼里你富有吗？
嗯，但是在这里面我想起来我们教会牧师说的，上帝会呼召一个人，然后给这个人能力，而不是说呼召一个有能力的人去侍奉他。
嗯，
我觉得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侍奉中间，我们就真的是切身感觉到这样子的。
对。
就是我们在服侍之前，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是欠缺很多，
嗯嗯，
但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间，我们在这个就是所谓的软弱的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就强大了，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就能够连滚带爬的去满足这个服侍的需求了。
对，
目前咱们在教会的服侍应该看作是我们对上帝的献祭，包括我们献上的诗歌、
嗯、
我们献上的时间、
嗯、
我们献上的啊，
算、嗯，
但是我们的十分之一算不算我们对上帝的献祭？
就是你说十一奉献算不算献祭？
十一奉献算不算献祭？
嗯嗯，
就我自己的看法，我也没认为十一奉献是我们对上帝的献祭。
那我也不认为。
如果您把唱歌都算献祭的话，说我在那儿做奉献出来的时间也算，服侍也算献祭的话、
啊、
那我觉得十一奉献也可以算到献祭的范围里面。你把那些东西算到我们应尽的本分的话，
嗯，
那么十一奉献也是应尽的本分。
好了，基书3:10说哈、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从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回来以后，他不是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吗？
对，
那个不是一个献祭，那个是上帝给你的。
对，
你把属于他的十分之一返给他。
为什么要让你把那十分之一返给他？
因为所有你得到的是他的呀，
对，
不是你的呀。
为什么？
是他给你的呀。
为什么不是十分之二？为什么是不是100%？为什么要让你把十分之一给他呢？
那这个我只能认为，当初圣经就这么，
我能这样解释吗？
嗯，
因为我们知道啊，
嗯，
你献祭那肉啊什么的都烧了，当然祭司是可以吃一部分献祭的肉，但明显不能够养活他和他的全家。我们知道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
对啊，
他是没有土地的，
对，
他是不做工不做农的，
对，
他要靠什么？
就是靠奉献呢，
他要靠供养的。
嗯，
对，
因为利未人是1/12，所以神让他们得到1/10，也就几乎等于一个正常在外面做工的人。
嗯，
同样的，
嗯，
我们现在1/10奉献给教会的，
嗯，
教会来支配这些钱的，
嗯，
教会用这些钱在干什么？做事工，
对，
供养牧师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公用性质的。
对，这个不应该看作是我们对上帝的献祭。
我们现在还用献祭吗？
咱们每次到教会去的，每次的敬拜都是献祭啊。
没有，不是，
好像耶稣基督的献祭是最终的献祭啊。
耶稣基督献的是一个赎罪祭，咱们现在要更多的献的是一个感谢的感恩的祭。
好像不行。
没有，好像
我为什么说不行、因为献祭必须是立位人。当然我们说我们现在每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对，
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献祭是一个象征性的献祭了。因为在新约中啊没有说十一奉献。
对。
是全奉献。
全然奉献。
对。对。对。
从字面上来说，十一奉献不是献祭，
嗯，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宗教意义上来说，十
一
奉献可以看作一种属灵的献祭。耶稣基督被视为最终的献祭，希伯来书十章十节。
有一种说法，所谓物理意义上的献祭和非物理意义上献祭，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最后一个实践性的物理意义上的献祭。
按照律法的规定，献祭必须有祭司，必须有纯色的公牛、对，然后必须在圣殿，
嗯
嗯，
对吧？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殿，
对，
嗯，
每个人都是祭司，
对，
然后以我们的身体为祭，我理解这是一种属灵的献祭，
嗯，
已经不是我们说到的那样的一个物理意义的献祭了。
其实物理意义上的献祭也是为今天的属灵的献祭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赎罪祭是以命换命的祭，
是是
是以命替命的祭，这里头必须有一个替代。但是你的感谢的祭啊，你的燔祭啊，它都不是一个以命换命的祭、
嗯、
对吧、
嗯、
包括你十一奉献更不是以命换命的祭、
嗯、对，
作为我们求神怜悯、
嗯、
让我们能够活到查这个立位祭的时候和出埃及祭的时候，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进度啊可能求的难。我们继续回到经文啊、
嗯、
我们今天刚才念到了第十节，这里头我们会发现有一个动作叫劈开，
嗯，
这个不是个献祭，因为献祭都烧了啊、
嗯、
这只是劈开分成两半，一对一的半地摆列，
嗯，
只是鸟没有劈开，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觉得我查的资料的时候，它就是劈开了以后一对一摆列，是为了让立约双方呀要从这个就是被劈开的这个牲畜中间要穿过去，来满足这个整个立约的一个仪式。
嗯，
鸟为什么没劈开？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鸟太小了？
我
不知道，我
也是这么想的。
这个其实我看到一些资料呢，就是说在当时那个地方、
嗯、
那个时代呢，它有点这种立约的方式，
对，
就是把这个动物从中间劈开，
嗯、
它有一个诅咒发射的这个意思，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很多古代的那些章回体的小说啊或者评书啊、
嗯、
经常拿着一根筷子一掰说啊，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
就
如同
此
块。此块对，一掰为二，他可能是有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啊
嗯、
对，
嗯嗯，
所以他说是约嘛，因为他是双方嘛。
好，那我们就再往下读几节经文，谁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一节十二节的经文。
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对，这里面我觉得十一十二是我到现在读圣经如此多的次数之后，我到现在仍然有谜语啊，就搞不明白。有一个问题我这次就是查经的时候把它搞清楚了，而且我也比较信服这样的一种解释办法，就是说刚才小西念有这时候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就是如果要是以我眼前面来看，我就觉得这像是描写一个场景，那个一个小说一样的哈，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好像立约的过程，然后这时候有怎么样，因为肉劈开了，然后就会有秃鹫啊什么就下来来嗯，叼这个肉了，然后亚伯兰把它驱走了。但是这次查经之前呢，我就说我带有很多问题，我就专门又查这些东西，我突然就反应过来，圣经不会写一些废话。
嗯，
对，他每一句话他都有他的意思，尤其是说上帝漠视他展现给我们看的时候，他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他可以是一些我们前面查的时候我们被感动，就我们发现、哦、上帝可以用很美的这个好像让我们觉得很虚的东西来为人来做一些预备，这个是居然是有的。但是在这里面我查完了以后就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鸷鸟或者是秃鹫下来来叼这个肉呢，是表明的意思是说，上帝想要和人立约的时候总是有一些 搅扰。这种搅扰总是会出现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中间，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又看到我们平常作为基督徒每天都在争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要不要在上帝的救恩中间做一些动作呀，我们自己要不要做一些回应啊等等之类。但在这里面我们至少看见亚伯兰给我们了一个榜样，就是说亚伯兰自己去把这个鸟赶飞了。
对，
又回到这个话题，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又回到说我们人在得救的过程中要不要做什么，我清清楚楚的说
啊，
要做，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要回应神。
对，
但是
这不是你得救的条件和因素，
但这是我们榜样，我们在这里面一定要做，就是说这意思，
是必须要做。
嗯，
但是绝对不是你，
不是你做了然后促成了这个救恩，
就是很简单嘛，你今天在家里头感谢你妈给你做的饭，感谢你爸给你买了一自行车，
要不要说谢谢？
要说。
对，
但是是不是就是为了能够保住你做儿子的这个名分？
嗯，
能保证不被开除出家呢？我想没人这样想。
或者说你没说这个谢谢，你爸你妈就不对你好了。
对
对,
、啊、
对，
就我在思考这个时候，其实跟飞鸟一样啊，因为我反反复复的想这个鸷鸟飞下来哈、吃这个尸体到底有什么在这里面啊？其实是让我想起另一幅图画，就是扫罗战死的时候，他们那个家里的那个尸体啊，就好多好多尸体都挂在那儿。当人偏离了神的时候，哈，神交给人的那个管理自然、管理动植物的那个权柄就没了。就是那个尸体挂在那儿哈，就是也是被动物吃了呀，或者那个包括耶洗别的尸体最后都是被狗吃了。但是在这里呢，亚伯兰是守护者、守望者，就是他可以非常好的管理。但是是让我想起
想起
这画面，
可以说你让你联想到一个什么，
联想到
你类比，
觉得很温暖。
我觉得在这句话哈，有鸷鸟落下来，当然资料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个人觉得比较合乎圣经原文的，或者说合乎他的启示的，有可能就是在你与神立约的过程中有其他的干扰，而你呢要在这个其他的干扰中坚守你的神，就有点像鸟落下来。包括我们在第十二句里头那句听着就让人脊梁骨发凉的那句话，叫做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这个问题就是困扰了我一直到今天那个问题，但是这个里面我反复查呢，它都是有双向的这种解释。那么在这个惊人大黑暗之前呢，我们还得要把亚伯兰沉沉的睡了也要说一下。就是亚伯兰沉沉睡了，在这里面他就说，本身原本我们前面说为什么把这个牲畜要分开劈成两半，原本是立约双方啊要从中间走过去。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上帝甚至自己把自己降卑要和亚伯兰立约，对吧？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亚伯兰没有去践行这个立约的过程，亚伯兰睡。圣经的这个章节解释也说得很好，就是其实他就暗示，即便是亚伯兰自己发起了一个问题，上帝愿意回应你这个问题，但是你仍然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其实什么作用都起不了。你甚至不能去践行这个简单的一个仪式，你都没有践行，他睡掉了。
或者你们提的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就是这个大黑暗哈。
对，下来就是大黑暗，到底是什么？
我倒是另外一种想，不一定对啊，我只是分享我的看法。也就是说，其实人跟神之间是没可能直接面对面的。
对，
也就是说现在呢，神要下来跟亚伯兰要说一些话了，甚至就是几乎是面对面。在面对面的时候，干脆是不是神制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干脆就弄一个黑暗，在这黑暗当中耶和华跟他有一些该说的话直接面对面的说，但是呢没让他直接面对面，只是在一种黑暗状态下来完成的。但是我不一定对，但是我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因为我觉得刚才有鸷鸟飞下来，我完全同意是在立约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包括我们现在的在信仰过程中也有很多干扰，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沉沉睡去了，又一个大黑暗，好像是一个很自然一个程序性的那么一个出现，并不是一个恶势力突然来卷入。我到现在我不太接受是一个恶势力的一个征兆。
反对理由第一呢，如果说上帝说 是为了便于我跟你说话
啊。
那上帝跟他说了已经半天了，
那没有直接面对面的来说，
那之后你怎么能说他是面对面的说呢？
因为上帝马上接下来要在他们这个祭物当中穿过去了。
对的，
上帝显现的时候，
嗯，
不是说为了面对面说话，是我们看到后面的经文有烟从这个祭物中间穿过去，让亚伯兰睡了。这可能整个下来是神的一个奥秘或者是一个启示放在这里，我们还没有解开。我个人愿意这样去想象，因为十二节开始的那半句话说日头正落的时候，
嗯
嗯，
我们知道日头落了天就要黑了，
嗯，
那么亚伯兰他在这个世界上虽然神与他立约了，虽然神说我与你同在了，虽然神一直引领他，但是他还是难免要落在黑暗中。也就是说你处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我这样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圣经中多次的看到神把自己比作光，那么当黑夜来的时候就是光不在的时候，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给我们这样一个场景，有可能是在说虽然我与你立约，但是在很大的时候你还要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说说我在这个大黑暗这儿，因为上个星期呢，飞鸟他说这大黑暗他一直在琢磨，
嗯，
其实我也一直在琢磨，但是我琢磨的时候我从日头正落的时候进去查的，
嗯，
居然我查到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咽气的时候，也是惊人的大黑暗啊。还有就是我仔细闭上眼睛想啊，想这个立约啊，因为主耶稣是新约的核心呐，他上十字架是这个约成了的高峰啊，
嗯，
旧约有新约的影子啊，把那个动物劈成两半以后啊，那个血是滴下来的。上帝是从中间走过去的，
嗯，
这个吧无形中让我想象到了一个十字架，
嗯，
在主耶稣走向哥哥他山钉十字架之前，门徒也困，主耶稣说你们不能警醒祷告吗？其实这个时间点都是很吻合的。我在查的过程中啊，主耶稣是从正午一直是摆在那儿滴血的，他一共是六个小时，等他真的咽气的那个成了的那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日落的时候。
嗯，我把我刚才说的那个黑暗来的时候预示着撒旦的掌权，或者预示着在这个罪的世界里头，往下再多说一句啊，
嗯，
因为确实是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头看到了有烟和火把从肉块中经过。
对，
如果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罪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在罪里，耶稣基督没有必要上十字架。那么只有在黑暗之中，那个光你才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楚，那个烟那个炉火你才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
真的看了一个参考资料，提到了出埃及的路上就是云柱火柱。
对啊对啊，
嗯，
那刚才阳光这么一提，我倒觉得他同意了我刚才说的一个假说，就是在上帝在跟亚伯兰有一个几乎是面对面的一个见面，甚至上帝要在这个立约的祭物当中走过之前，要造成这么一个环境。这个好像并非是恶势力的一个象征，反而是上帝要来之前的一个象征。我觉得他倒反而是在同意了我刚才说的这个象征。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啊，
在那个时候包括这个烟和这个火把和炉啊从这个鸟中间走过的时候，亚伯兰是清醒的站在那儿呢，还是睡在那儿？
睡了，
睡在那儿。
神对他说话，
他能看见，
跟神说话不一定他看见，
有好多情节写着呢，
那不一定是他看见的，这是上帝视角。包括上帝对亚伯兰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他睡着的时候给他说的，
就是啊，
我也认为是睡着的时候说的，
就是啊，
对，
是啊。
所以这次查经呢，我说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谜，为什么呢，因为说一个秃鹫下来，然后是一个黑暗势力的，或者是说一种世界的搅扰，我同意。为什么呢？我还是说，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我总是想看的乐观的一面。就我总觉得看见亚伯兰把这个鸟就驱走了，
嗯，
对吧，
嗯，
对？我们看见这种立约的过程，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图案。
嗯，
因为过去我们在学习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带领者也一直给我说，突然有大黑暗在这儿。我说大黑暗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对吧？但这次查经，包括我昨天去查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说，是一种黑暗势力的一种，
就是世界的本相。
对，说魔鬼本身的这种的搅扰是出现的，
对，
对吧？但另外也有一种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的反复的这个描述中间，包括刚才你们说云柱火柱，对吧？在圣经的其他的章节里面也说，耶和华他是光，而他的这个光呢，因为太耀眼，人是没办法和这个光在一起的。那么耶和华往往降临在人旁边的时候呢，他是用乌云把自己遮住，他才能和你在一起。
首先啊，神这一次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神要和人面对面这样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只出现在摩西上西乃山，在这个时候神完全可以和刚才一样只对他讲话，让他看不见人。
可是神确实是在祭物当中走过，
神从祭物当中走过，您要是说这个就是神本身的话，那整个的云柱烟柱就是为了在黑暗中能够看见神，反而不是说为了掩。
还有你看在诗篇中间反复的描述的时候，就说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还有后面是说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对，
然后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他有类似于这样的描述。
而且大家注意，
对对对，
马太福音在描写耶稣最后断气的时候，就刚才小西提到新约这个约成立的时候也是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
了， 黑暗了，对，
我就觉得这两个是呼应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是在一个约在确立的时候，是不是上帝要造成这么一个
场景，
场景这场景是黑暗，
所以把地变黑了，不是说上帝觉得你看他以后太耀眼，反而是上帝让你在黑暗中才能看见他。
我同意这个，
就是不管是如何呢，就是现在我觉得至少我们有三分之二的一种确认，就是说在这么多的这个学说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美好的东西，而不是一个
恶势力的一个象征。
对，你在罪恶中有拯救嘛，你在黑暗有你的这个云柱、
你这么说听着也是很温暖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了。
对，
因
为黑暗是每个晚上都会来的，
对对对，
不是说你每个晚上都能看到云柱火柱的，
或者是说不会总是在这样的日常的黑暗中间你就看见这种火把，看见这样的一种烟出现。
当你陷在罪里的时候，当你不能自拔的时候，当你心情特别特别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恰恰其实是神在那儿，但是你还没看见。但是当神的那个火柱出来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你就被从黑暗中带出来。这个也是他的约，就在我们身上怎样来实现。所以说越黑暗的时候神真的就在那里。
对，其实我到现在认为就这个大黑暗是上帝造成的一个场景。
就原来我一直这么多年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东西。
是，
对对，
不一定。我们下节课接着就从这儿开始聊。
好，
这个黑暗到底是不是一个恐怖。好，
好，
我们今天的课呢只能结束在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耶和华的名，荣耀归给他，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大水泛滥时，他坐着为王，他必赐平安，他必加力量。耶和华的名，荣耀归他，圣洁为装饰，敬拜耶和华。在患难时候使我隐秘处，心里依靠他，就必得帮助。我要欢然献祭，我要歌颂耶和华。